这大秃子二赖子在屋里正分赃呢。你这俩臭不要脸的在屋里头为分赃不均，记个浪记个浪，正在嘀咕的时候，田小凤嘡一脚把门就踢开了，转身就进来了。谁？我。你。这俩小子挥手把菜刀斧子就抄起了，瞪眼一看，进来个女的。还没等看清模样，田小凤把手腕子一抬，啪啪啪啪啪，就五枪。这俩小子嗷嗷的直叫，把两个人的腿全给掐折了，扑通扑通，全坐地上动不了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田小凤等来到他们近前，用手一指：“你叫什么？”“
哎呀，我的妈！”“
我的妈，你叫什么？”“
我叫冯静。”“
你呢？”“
我叫冯林。”“
绑架那小孩是你们俩干的吧？”“
是是。”“
怎么绑架的？说说经过，详细说。”这俩小子忍着痛不敢不说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田小凤点了点头：“行，你们敢绑张师长少爷的票，你们是这份的，真是太岁头上动土，火神庙点灯，关老爷面前耍大刀，圣人的面前卖字画，呵呵，你们俩也算活到头了，把那黄祸给我吐出来。姑娘饶命饶命啊，我们错了我们错了，现在追悔不及，摧毁了八条。
那还有呢？
没了。
不对，十二条。
不就八条？老严头说了，要十二条人家凑不齐，才凑了八条。
哦，田小凤听明白了。哦，这老头吃二馍来，闹了半天跑我这对方来挣钱来了啊，
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一翻他们真没有了。
田小凤点点头，好了，善恶到头总需有报啊，你俩就闭眼吧。啪啪啪啪，把脑袋都给打碎了。这俩小子死了，田小凤还不出气，到灶坑那儿找了点柴火，易燃之物，放了把火把他们家点着了。等火还没等大着起来，田小凤拎着枪到了村子口。这老严头在车上坐着，你听这个枪啊，啪啪一劲儿响，响一枪他蹦一下，裤裆都湿了。一会儿看田小凤拎着枪出来，姑娘走，车子一掉头奔兴隆店，离兴隆店还有一里地，站住。姑娘站这干嘛？下车。田小凤拿枪这一比量，老严头可吓坏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姑娘，你可不能这么干的，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，我就像狗似的，我替你办完事，你怎么还要杀我？我你这算卦先生真不错啊，那黄祸你自己摊了几条？
错。这，哎，我这还有四条。
田小凤把四条黄金在手里掂量掂量，用枪指着盐铁嘴的脑壳，呸，死不要脸，什么钱你都想赚，
真是埋汰透顶。要不看在胡老前辈的份上，我应该赏你一粒子弹，送你上西天。
哎呦，姑娘哎，姑娘哎，饶了我这条老命吧，往后我再也不敢了。
好吧，今天我就饶了你。不过为人处事，今后你要好自为之。
一定一定。
田小凤没理他，把头发一甩，迈步往回走，因为他惦记胡老岗和张学良呢。结果是怎么样？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。回去之后，张学良和胡老岗这一老一少都没影了，把田小凤急的是一蹦多高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的胡老叔啊，我没告诉你吗？你带着孩子在这儿等我，哪儿也不准去，我办完事就回来，咱们一起走。说要小孩他不懂事行，您这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怎么还如此颠三倒四、糊里八吐的？但田小凤冷静的想了想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这叫多余。还是那句话，学良才十岁，他不懂事，告诉他他忘了。可是胡老岗啊，那么大的年纪了，他能办什么其他的事儿吗？不会有意外，肯定我走之后，学良这孩子身上发烧，闹着要回家，胡老叔呢等得不耐烦了，先带着孩子回了孙家寨了。对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田小凤想到这儿，这心呢宽松了一半。离开兴隆殿，飞身上马，一溜烟回到孙家寨。这胡老嘎就在孙家寨住，多少年的坐地户了。书说简短，到了老胡家，见着管事的，田小凤就问胡老叔在哪屋呢？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快禀报一声，我要见他。
哎喂，这我家主人没回来
啊？一直没回来？
没有啊，我妈还着急呢。
坏了，田小凤刚然宽松的心一下又缩紧了，
心说能上哪儿去呢？
哦，背不住学良吵着见娘见奶奶，胡老叔呢大概把他送回新民去了。你得跟我打个招呼，回新民看看吧，但愿到那儿能见着。田小凤飞马又回到新民，没敢见张作霖的娘，也没敢看这位赵夫人赵二妞，先找着贴身的保镖田的丫头，叫汤二虎的夫人。田小凤这一进屋就问学良回来没？学良，学良怎么了？
哎呦，
你还不知道啊，学良丢了，我好不容易给找回来了，胡老嘎带着他，我以为回新民来了，
没有啊，
一直就没见到他的影子。田小凤等听到这儿，就觉得眼前一黑，瘫倒在地。我不知道您生过真气，着过真急没有？ 你想那是什么滋味？想掏他的心一样。泰山压顶，好不容易把孩子找回来，得而复失。这回更好，卖一个还搭一个，把胡老嘎也弄没影了，哪儿去了？田大丫头赶紧进行抢救，好不容易把田小凤周到床上，呼唤多时，田小凤才缓过这口气来，顿足捶胸，是嚎啕大哭。田大丫头、侍女、丫鬟等围上来仔细问，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。田大丫头明知不好，还得给田小凤吃宽心丸。姑娘啊，别想那不好的事儿。少爷小孩不懂事儿，老爷子经验丰富，肯定有什么事儿。也许一两天就回来，你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，不不，一定是出现意外了，我得马上赶回奉天见孙烈臣。田大丫头陪着他，带了几名女兵，骑快马又赶到奉天。你想那会儿交通不便呢，就是马不停蹄，也耽误了很长时间。到了五十四旅的旅部，见着旅长孙烈臣，这一说，孙烈臣也傻了。哎呀，一向以沉稳著称的孙烈臣，现在也没词儿了，预感到情况不妙。那怎么办呢？后来孙烈臣出个主意，这种事儿非找张世飞不可呀，张世飞鬼点子最多，咱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想到。就这样，请副官处的少将处长张世飞。等张世飞来了，见着田小凤和孙烈臣，一问怎么回事，田小凤把经过一五一十讲明白了。张世飞一拨了脑袋，我的天哪，哎呀，这么严重啊！我妹子，你可往宽处想啊！再这一说，你就急死也没用。咱不能卖一个搭一个，是不是呢？那买卖就更亏本了。方才你们说着，我这么琢磨着，肯定有人把这一老一少给绑架走了。妹子，你想，胡老嘎老谋深算，经验丰富，能不在那儿等你吗？学良再闹，他也不能认着孩子就来个不辞而别呀。要没人绑架，他绝不能不回来呀。那你说什么人能绑架他？那还用问吗？仇人呗，也可能为钱，也可能为了报仇啊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薛良有这部灾难呐。田小凤一听啊，恐怕这回是凶多吉少。这田小凤越想心路越窄，越想觉得越对不起三哥张作霖。我挺大的人，我活个什么劲儿？头脑一热啊，噌，把枪牌炉子拽出来， 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要开火。幸亏这田大丫头在他身后站着，田大丫头早有思想准备，就恐怕田小凤有这种举动。哎，果不出所料，赶紧伸手砰，把田小凤的腕子抓住，往上一拧，枪嘴朝天，啪，给54旅会客室的天花板打了个眼儿。田小凤算保住了这条命。张世飞也过来了，妹子，妹子，你怎么挺明白的人干糊涂事儿？你自杀有什么用？我对不起我三哥，对不起老太太，对不起三嫂。是是啊，是对不起，可是你死了就对得起吗？如果你死了能把学良把胡老嘎找回来也行，恐怕找不回来吧。啊，我妹子，你是明白人呢，千万别寻短见呢。另外，我做林三哥那是明白人，他就心里头怎么不愿意，他绝不能埋怨你。哎，那个人是最终义气不过呀。咱们退一万步说，倘若真的发生了意外，这也是命。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呢。8个字注定不能更改，非是咱们人力能够扭转的。我你可千万别死啊！你要死了，就得把张作霖活活的躺死。孙烈臣也劝，哎，总算把田雪凤劝的取消了这个念头。为防万一，张世飞把田大丫头叫到旁边去了。我说二嫂，那个说二嫂从哪儿论的？你看，您别忘了，在前头书咱交代的清楚，田大丫头是汤二虎的夫人，汤二虎排行在二，所以管他叫二嫂。人家那大小子也不小了。张世飞就说，二嫂机灵着点，我看小凤精神有点分裂呀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意外，你甭管别的，一定要保护她的安全。我明白，我一定不离她身边左右。哎哎，这就对了，光你一个人还不行，告诉你手下那些女兵都精神着点。张世飞交代好了，跟孙烈臣一商议，世飞说这么办吧，反正我这个副官处长也无所事事，干脆我把身子抽出来专门去处理这件事儿，我去找找看。当初在绿林混了多年了，大的边小的沿，村庄镇店河路码头我都熟悉呀。嗯，我找找。孙烈臣说，非你不可呀，是非呀，千斤重担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家里事我不管了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我还说走就走。田小凤就问，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哎，我这人办事向来干净利落，最多5天，最少3天，或者说当天我肯定回来，你们听喜信。张世飞也带了俩人，骑了3匹快马离开奉天。这玩意儿找人哪儿找去？大海捞针一样。等出了奉天，张世飞也发傻了，他怎么找咱暂时不说， 单说田小峰就在54旅旅部的会客室就在这等着。孙烈臣的心也开了锅了，什么工也办不了了，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转来转去，朝着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大铜摆对啊对啊对啊，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，盼啊当啊当啊盼，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，等了一天一夜了，张志飞没回来，再等一天一夜没信儿，一眨眼三昼夜过去了，张世飞仍然是烟空心鸟，这田小峰的火就更大，满嘴大炮，连孙烈臣那嗓子都哑了，勤务兵把饭端上来还得端下去，大伙都绝了食了，整个旅部凡是知情的人没有不上火的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七天头上，张世飞还没回来，孙烈臣田小凤的心彻底凉了，完了，不但薛良胡老嘎没找回来，把个张世飞也搭上了，这位神颠颠的跑哪儿去了？临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？找着你也回来，找不着你也回来，你怎么一去不回头了？张志飞不是那种人吗？互相解劝，互相安慰，耐着性子又等了三天，也就是张志飞走了十天了，仍然没信儿。孙烈臣就预感到情况太严重了，跟田小凤一商议，报告张作霖吧，这事别再瞒着了，再瞒下去那真正得受埋怨了，就这样派人骑快马到海城，才要去见张作霖。